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是如何利用自己所长与当地同修共同配合参与本地正实法的。1997年，我因患重病走入大法修炼，很快顽疾痊愈。第一次读完转法轮，我感觉如果人人都能像书中说的善待他人，那有多好。随着对大法法理的深入理解，我渐渐明白了修炼的概念和内涵，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徒。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牢记师父的谆谆教诲，牢记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积极参与本地正实法的活动，与当地同修相互配合，携手前行，揭露当地邪恶，救度当地众生。一、整理迫害报道，参与营救同修。迫害发生后不久，我利用自己所长，担当了揭露当地迫害的文字整理工作。我经常去调查、走访、核实迫害案例，几乎每天都在整理、修改当地的报道文章。那时，我没有放松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写报道时，各方面的尺度把握得较好，心里想的就是听师父的话，怎样写好揭露迫害的报道，跟上正法进程。哪里出现迫害，我就出现在哪里，没有怕心和任何犹豫。本市周边和辖区各县都留下了我和同修调查采访的足迹，经常是一下班就有同修带着我奔往各处询问何时同修被迫害的详情。只要被迫害的同修一到家，我就赶到了。每次整理完报道，我都让其他同修看一看，找出不足，我再一遍一遍地修改，争取使文中的语气站在常人能接受的角度，像讲故事一样叙述迫害的发生，能吸引人看下去。经明慧网发表后，我们在打印发放，收到的反馈比较好。在调查核实迫害案例和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有的同修家属由于怕心不配合，我们就及时向内找，不灰心，不放弃，耐心向家属讲述大法真相，唤醒他们的正义良知和道德勇气。也有的家属怨气很大，我们就让家属把话说完，我们静静地听着。等家属把怨气都倒出来了，我们先表示理解，再循序渐进地讲真相，同时关心询问家中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拉近距离，真诚地帮助他们。很多家属最终都能明白真相，积极配合营救。2020年春天，一位男同修讲真相时被绑架，后来被构陷到检察院。他儿子对父亲非常不满。我们见到同修的儿子时，对方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我与在场的同修没有为同修辩解，而是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对孩子表示同情，安慰孩子，并用正理引导孩子。最后孩子转变了心态，露出了笑容，赞扬自己的父亲是好人，同意为父亲聘请律师，还给办案的检察官写了劝善信。在营救同修时，也遇到了很多明白真相的正义家属。从2011年开始，我市不法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主要以勒索钱财为目的，实在榨不出油水的，就非法送劳教或诬判。几年内，我市同修被勒索迫害的近百人， 金额从1-2万元到20万元不等。6-7年下来，两个市公安局樊某教支队的头目用这种方式敛财达200多万元。2016年冬天，3名同修被绑架，其中2名同修的家属分别被勒索数万元，警察才放人。剩下的1名同修坚决不配合邪恶，不承认邪恶的经济迫害。一天，这位同修的女儿通过其他同修找到我，她说她母亲不会配合邪恶，不会同意家里拿钱，自己是大法受益者，也不同意给钱，不能助长恶人的贪婪。她还告诉我们，警察通过常人示意她拿钱，最先要8万元，又说4-5万，最后说1-2万也行，他始终没有答应。想到母亲又被抓了，他哭了。对方看他哭了，就说：“还哭呢？让你给你妈花10000元，你都舍不得。”其实他不是舍不得，就是不想给。我说：“你做得对，就是不能配合邪恶。那你就写真相信吧，我帮你写，给市樊某教支队的头目写，我们用善念打动他。”同修的女儿欣然同意，然后由同修的女儿口述，我执笔，从他母亲因为他这个唯一的女儿患了甲状腺瘤，整日奔波给孩子求医问药，到最后自己也是累得重病缠身说起。他母亲在走投无路之时，经人介绍参加了师父当年在大连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师父让每个学员想自己的病，或是一个亲人的一种病。他母亲就想女儿的病，然后师父一下子就给病拿掉了。从此以后，他的肿瘤彻底消失了。那时他才10几岁。病好了，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女孩，再后来嫁人生子，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她母亲修炼后也是疾病痊愈。同修的女儿在真相信的结尾处写着：“某支队长，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或许我已不在人世了，我母亲也就永远失去我这个女儿了。这么大的洪恩，我母亲该如何报答呢？做人得讲良心呐，他就是应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呀，您说对吧？我想某支队长，您也有善良的本性，您也会赞同我母亲的做法。”信写到最后，我们自己也被感动了。写好后，同修的女儿用10名邮寄了真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信师信法正念的作用下，几天后，家人接到警察电话，让去看守所接人。这位同修没给警察1分钱，顺利回到家中。二，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迫害。那些年，我们本地主动参与正实法的同修很多，很多正实法的事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本地的整体配合非常好。师父在《精进要旨3》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2004年1月初，在师父的经文发表1个多月后，我市第一份揭露当地迫害的传单在某小区发放了。传单中列举了该小区5名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情况，讲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与中共的邪恶。居民反应强烈，有的居民手里拿着传单询问邻居：“咱这楼有这上面说的这家人吗？”当得到确切回答后，感慨地说：“真有这事儿啊！”有的居民在理发店、 食杂店高声议论传单上的内容，对邪党表示愤慨。还有的居民得到真相后，一看自己认识上面报道的大法弟子，就把真相揣起来，见到当事的大法弟子，掏出传单递到同修手里，同情地说：这传单上有你的名字，我留着呢，给你。还有一个常人，一看真相上有自己的亲属参与迫害情况被曝光了，而且恶人的家庭信息很全，他震撼地说：法轮功真行啊，咋调查出来的呢？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迫害的正实法历程。从最初的散发真相传单，到后来的发放真相册子，我们在市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散发真相资料，周边村子也散发真相资料，每个小区或每个村子的真相都是针对本小区或本村子的真实案例，都是身边发生的事，甚至是自己熟悉的人。这样做使大量众生通过了解身边的迫害，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了救度。在整理每个迫害案例时，我们都是反复核实，力争准确无误，以达到救人的效果。每次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前，协调人都是亲自去查看每栋楼每个单元住户的情况，数清每个单元的准确户数。资料点的同修也是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赶制资料。同修们得到自己分配的单元后，也都是先去查看现场，发正念清场，然后再稳妥地去做，避免了干扰。九评共产党发表后，2006年我们在本地市区和周边村子地毯式的发放酒瓶，争取一户不落，不留死角。那些年资料点的同修很辛苦。2012年起，针对我市几个邪恶的头目，我们采用了散发恶人身份证的办法。这个身份证的正面与常人身份证类似，附有恶人的照片和个人信息，背面则是此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概述，文字平和，没有指责和诅咒，然后塑封好。除了在市区和周边县城及乡下发放外，还重点在市直各局机关的办公楼附近散发，特别是市公安局办公大楼院内、看守所院内，还有派出所、检察院、法院等处。我们向这些部门的办公楼周围放入数量很大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携带方便，可以大量散发，塑封后又不怕雨水，马路上、树林里、公园的座椅上都可以摆放。我是一个市局樊某教支队的头目，疯狂抓捕大法弟子，并大肆勒索大法弟子钱财。他看到自己的恶人身份证满城市到处都是，又被大法弟子的奸人所折服，主动提出离职。他对熟人说道：我自己提出不干的，调到别处去了，抓这些人没意思，他们出来还练。近两三年，我是某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头目，非常邪恶，指挥手下跟踪绑架数十名大法弟子。有一次在半个月内就绑架了20多人，其中多人被构陷诬判。在一次非法抄家时，同修的家人机智地给他拍了照，然后我们制成了这个国保大队头目的恶人身份证，开始在本地大面积散发。现在这个国保头目收敛了许多。几年前我们还综述了当地的迫害案例，制作了真相视频，经明慧网发表后，我们用光碟和 U 盘的形式发到了众生手中。视频中的语言平和中性，没有党文化的斗争口气，特别是海外同修的朗读语音柔和，语速适中，娓娓道来，同修看后觉得很好。有的世人看完这个光盘后说，他真的相信了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是真实的，以前还半信半疑的。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年男同修，在向世人发放时， 在市场上面对人流，举着光盘喊道：“快来看看吧，看看某某某医院，我是协党军队医院的名字，是咋赚钱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三，为被迫害的同修聘请律师。2008年，本市某区协党法院要对几名大法弟子非法庭审，这几名同修被构陷为同案，一同庭审。一天，我看到明慧网报道了北京著名正义律师为青岛同修的无罪辩护词。那时大陆还没有其他地区同修请正义律师辩护。本着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的原则，我与本地同修切磋，我们能不能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达成一致后，我们与这位律师电话沟通，最后由该律师出面组团，以当时最低的律师费用为几位即将被非法庭审的同修每位请了两位律师。这次聘请的律师来往路途加上在我市停留的时间加起来是一周，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算在了律师费用之中，算起来他们每人挣了不到10000元钱，而这个组团的著名律师个人所得就更少了，也体现了早年为大法弟子辩护的正义律师的纯正。这位著名律师还特意邀请了南方某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告诉我们，邀请这位有知名度的教授参与是为了引起大陆法律界对法轮功群体的关注。这位教授是第一次参与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与我们接触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纯正。之后，他开始陆续为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各界产生了影响。请律师的费用是同修们自愿慷慨解囊的。记得当时大家凑律师费的时候，正值夏季。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分别去几个同修那里取钱。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由于时间紧急，我冒雨前往。一路上我怀里揣着数万元钱，浑身被雨水浇透了，连鞋子里面都灌满了雨水。想到这么多同修慷慨解囊，我非常感动，泪水伴着雨水一起往下淌。进屋后，等在那里的同修帮我把钱掏出来，一看钱都被雨水打湿了。同修打开风扇，我们把钱一张张地在地板上铺开，然后用风扇把这些钱吹干了。数名律师来到本地，我和同修亲自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与他们交流，一定要保证是无罪辩护，因为大法弟子没有罪。过程中我们时刻关注律师的辩护观点。一天在庭审后吃饭时，我听到一个律师说的话像是要减轻同修的所谓罪证，这样就会少判。回家后我不放心，第二天律师刚刚起床，我就赶到宾馆，再次强调要求做无罪辩护，一切所谓的物证都不是罪证。这次的庭审持续了4天，数名律师身着律师服，头戴律师帽，正气地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律师们有理有据地辩护，掷地有声，法庭内的人们都屏住呼吸倾听。我是樊某教支队的头目也来了，这个区政法委的人也来了，当地大法弟子家属和常人数十人进入法庭旁听。法庭外，许多同修都前来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正是盛夏，骄阳似火，几天下来大家都晒黑了。一位同修未修炼的大伯哥 带上他的几个朋友，拿着身份证进入法院旁听。庭审四天，他听了三天，没去登神牛，宰客人力三轮车挣钱。他回来告诉熟人说，律师辩护得太好了，说的都是理，法官那会儿人听了都没话可说，检察官也耷了脑袋了。他们那会儿人自知没理，共产党就是邪，不讲道理，也不讲共产党自己的法律。退场时，庭审现场的法警也向大法弟子伸出了大拇指。本来一天就可以结束的庭审，由于律师的据理力争，不得不一次次的休庭。第二天继续，第三天继续，第四天继续。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所谓的指控是虚构的，是不成立的。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他们完全是优秀的中国公民。我的当事人，他们非常宽容，非常善良，用中国的话说，他们都是好人。庭审后，有的律师接受了海外媒体采访，呼吁说，国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都来关注，有这样一群人，而且为数很大，他们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法轮功信仰团体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对待，现在持续有九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已经足够的长。本次庭审极大地震慑了本地邪恶，使旁听的许多常人明白了真相。四，揭露当地监狱的罪恶。2008年年底，外事一名同修在本市监狱被迫害致死，而且传出是被犯人打死的。得知消息后，几乎全市同修都行动起来了，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发传单、贴不干胶、寄信、送信、打真相电话等等，揭露监狱的罪恶。某检察院的检察官说，法轮功的信满天飞呀。在同修被迫害致死几天后的一个凌晨，本市同修在通往监狱的马路上挂满了真相条幅，在马路两旁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表达对同修的哀悼和对这场迫害的抵制。这个同修的家人由于不明白大法真相，从外省赶来时不理睬我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是冷冷的，说话也是气呼呼的。我们不动心，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从各方面照料他们，给他们安排住宿，陪同他们去监狱、去检察院讨说法，花钱请北京律师，要求第三方尸检等等。最后家属明白了真相，知道他们的家人是被中共邪党迫害死的。记得家属要离开本地的当天晚上，我放下了怕心，本着救度同修家属的善念，和几个同修把家属请到了自己家中。我给他们放了当年的神韵晚会光盘，正好那年的神韵晚会节目中有一个男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舞蹈，至此家属彻底明白了真相。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菜，又给家属买来了啤酒，大家一起就餐。同修的弟弟和哥哥非常感动，弟弟说，就是县长死了也没有我哥这么大的动静啊。同修的哥哥说，我们就是亲人呐。最后他们要赶火车了，我们互相挥泪告别。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监狱多次找家属要求火化遗体，甚至亲自去同修的家乡找当地的警察施压，都被家属顶了回去。由于本地同修的整体配合，大大的震慑了这个监狱的邪恶。从那时起至今十多年了，这里再也没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大大减轻了那里的迫害程度。本市同修在监狱外近距离发正念也持续了多年。五，正念解体邪恶展板。2018年春季的一天，有个同修到市内一家制作广告的门市去办事，无意中发现 这家广告门市的地上放着许多张污蔑大法的展板，同修急忙跑到我家告知。之后我们又去这家广告门市查看，这是室内较大的广告门市，室内地上树立着一大堆展板，已经完工的有百十来张，都是污蔑大法的。通过询问得知是市政法委定制的。我们找到三个平时讲真相好的同修，去那里向老板和小工讲真相，向他们讲明制作这样的东西会对世人产生毒害，不要为了挣钱就什么都干。又根据门脸上的电话给老板和小工打真相电话，对方有谩骂到倾听，最后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接下来我们又给市政法委书记写劝善信，劝善信是由三个同修共同完成的。在信中我们力陈这样的展板对百姓的危害，并从传统文化善恶有报和谤佛谤法遭恶报等方面慈悲的劝善。信写完后我们用快递邮寄了，同时通知全市同修高密度发正念，解体邪恶展板，还有一些同修去这家广告门市的门前近距离发正念。最后这批展板不了了之，不知了去向，整个市区没有挂出一张。六，世人的觉醒。多年来本地同修纷纷走出来正实法救人，本地大量众生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一次外地同修来本地，走在街上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表示明白了大法真相，已经做了三退。外地同修感慨地说，某某是大法弟子做得好，三退的人多呀。很多世人由于明白了大法真相，表现出了正义之举，如上文提到的进法庭旁听的同修的大伯哥。有一天他在小市场等活，突然听到一阵喊声，只见一位老汉抓住一位老年妇女不放，因老太太发法轮功真相光盘发到了这个老汉手上。市场对面十来米外就是派出所，老汉抓住老太太朝派出所方向拉着走，边走边喊上派出所。同修的大伯哥灵机一动，马上奔到老汉前抓住老汉的手说，老两口别打架了，快放开。他使劲掰老汉的手，老汉不肯松手。他说，爷们儿，快放开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老汉一看他急眼了，马上放开老太太。同修的大伯哥对老太太说，你快走。老汉对他说，我和他不是一家的，他是法轮功。其实同修的大伯哥知道他们不是一家的，说，你俩不是一家的，那他也不是坏人，他给你东西你不要就算了，干嘛非得往派出所送。说着把真相光盘从老汉手里要了过来。类似这样的义举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结语，本文再现了当地大法弟子共同走过的路，回顾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我感慨万千，是师尊的无量慈悲看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过程中有正实法的辉煌，也有因为自己的执着心不去给正实法带来的阻力和同修之间的间隔。随着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升华，间隔已经消除，弟子要谨遵师命，向内找，不断精进。我会像从前那样与同修拧成一股绳，互相圆融补充，继续做好本地正实法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文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的时候我的年龄还小，对修炼没有深入的理解，很少向内找，所以在修炼上并不成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的家庭也遭受过很多次迫害。不管发生怎样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化险为夷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第一部分，母亲去世后。2019年夏天，我母亲在邪恶的迫害中突然离世。母亲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一直很健康。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我来说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从小对母亲就特别依赖，没有主见，啥事都和我母亲商量，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想和她汇报一下。有些喜悦如果不和她分享，好像生活就没有意义一样。很多事情我都是打包好了，见到母亲以后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把整个过程都讲一遍。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噩梦，没有真实感，强烈的质疑这是不是真的，这难道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非正常的死亡我不相信是事实。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我一夜没有合眼，我的思想简直承受到了极限。我站着的时候想坐着，坐着的时候想站着，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坐立难安，脑海中不断地出现母亲的身影，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我知道我这是被情左右了，但我无法摆脱，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同修提醒我，你这情也太重了，并且告诉我说，大法弟子在迫害中离世都会圆满，不用担心你母亲，她会有好的未来的。我反复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情的物质在左右着我，可能是我的思想压力太大了，由于悲伤过度，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突然间要晕倒。我赶紧求师父，师父我不能倒下，师父我不能倒下，求师父帮我拿掉情的物质，我要过关。这时我明显地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我没有倒下，我的身体逐渐地恢复了正常，虽然还是悲伤，但是师父帮我拿掉了一些情的物质，我能支撑下去了。虽然我还是时不时地流眼泪，但是我能管住自己了，我总是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流泪。同修告诉我说，被红银对去情有帮助。正好那时候红银五刚刚发表，我想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那我就从背红银五开始吧。我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把红银五背了30-40遍，我经常把自己背哭了，因为法点醒着我，我是从天上来的，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人中的一切就像戏梦一样。在背法的历程中，不知不觉地 我对母亲的情逐渐的淡了。现在我基本上能理性的对待这件事情了，好像这情和自己隔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已经离自己很远了。自从去掉情以后，我需要和母亲说的事情，需要打包讲故事的那部分物质被师父拿走了，那套程式没有了。以前我遇到事情就爱哭，现在没有那么多眼泪了。感谢师父帮我变得坚强了。第二部分，体会到救度众生的喜悦和自豪。2019年末的时候，我也想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我以前很少面对面讲真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又有怕心，所以感觉这件事难度太大了。但我想走出一条面对面讲真相的路来，我不断地鼓励自己克服各种困难。我第一次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只拿了5本真相资料。在出去之前，我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像是要上战场一样，心都是提着的。我骑着电动车，走了很多路。我看看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敢讲的，不停地打量着过往的人群，给众生相面，但我就是不敢讲，张不开嘴。我终于张开嘴了，送给一位50多岁的女士一本真相资料。她激动地说，我真是有缘，我很长时间没来这里遛弯了，今天一来就遇上了法轮功。她说她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她的病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她还讲了她对大法的正面认识，并且跟我多要了一份真相资料，说给他家的亲戚看。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遇上有缘的人，给了我信心。后来我顺利地把其他的3份真相资料送给了有缘的众生。虽然我讲的人数很少，但是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特别愉悦，我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事情，身体特别轻松。我能感觉到师父给我拿掉了一些人的物质。万事开头难，自从有了第一次讲真相的体会和喜悦，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有时间就想拿着几本真相资料出去讲真相，因为都是师父给铺好的路，我做起来不费力。我知道另外空间都是师父做的。每次讲完真相回来，我都感到身体有变化，师父在给我往下拿人的东西，所以我的身体特别轻，心情特别愉快。这种身心的变化是我以前学法和发正念体会不到的，只有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才能感受到的神圣感。2020年年初，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突然间到处都在封社区，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我想，大瘟疫真的来了，还没有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得被淘汰了。如果真的像刘伯温预言中说的那样，富者一万留23，贫者一万留1000，中国得死太多的人，这也太可怕了。我告诫自己，我不能被封住，我得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就算是救一个，我也不嫌少。我几乎每天都发这样的正念，封社区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归旧势力管，就归师父管，我得走出去救众生，解体旧势力对我救度众生的一切干扰。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给我铺好了救人的路。恰好有一位老年同修救度众生的愿望也特别强，这位同修讲真相经验比我丰富，怕心特别小，很多事情都能做得堂堂正正。疫情期间，我们2个人就配合着发，躲过大劫难的秘诀 和刘伯温的预言。因为人们都有恐慌的心理，想寻找救命的良方，一看是躲过大劫难的秘诀，正好符合人们的需求心理，都特别爱这本真相册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心的容量在一点点增大，从开始每次拿五本真相资料到十本，后来每次拿十五本，不断的增加，有的时候也和同修配合着到农村去讲真相。2020年这一年，我和同修共计讲真相劝三退人数在10000人以上。再后来我就不计人数了，我悟到那是一种执着，应该坐而不求，不求数量。但是我讲真相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一直在往前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态度的众生，大部分众生都对给他们送福、祝他们平安表示感谢。有一次，我遇到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士，她不是本地人，打扮得很时尚。当我很有礼貌地把真相资料送给她时，她惊讶地问我：“你是法轮功？”我肯定地回答了她：“是的。”她说：“你这么年轻，你是法轮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法轮功，可看见你了。哎呀，这么多年了，我可看见法轮功了，我可得好好看看。”像是一种久违了的等待终于到来了，众生终于盼来了这千万年来所找寻的机缘。他的眼神带着惊讶和疑惑，惊讶的是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了法轮功，疑惑的是法轮功为啥还有年轻人学。在他看来，学法轮功的都是一群为了祛病健身的老年人。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在国外有很多年轻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都在学练法轮功，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不分国界和年龄，各种阶层的人都有。中共所宣传的都是谎言，你要自己了解一下真相。我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他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看资料。在疫情期间，有一次我克服了各种阻力出去讲真相，因为人们都被封在社区里，即使是在社区内溜达，人与人之间也保持着很远的距离，生怕病毒携带者感染到自己。大街上有巡逻的警察，不让人们外出，警察拿着大喇叭喊着外出的人赶快回家，有的被警察劝回家，还有的人在大街上被警察抓住，开张拘留通知，等疫情过后再执行。最严重的时候，大街上的十字路口全是红灯，不许机动车行走。我躲着巡逻的警察，走边边角角的便道，还不能在大街上待时间长了，因为一眼望去，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在社区的栅栏外面给民众讲真相，一位50多岁的女士对我表示非常感谢，她好奇地问：“你是怎么出来的？你就不怕病毒感染吗？”我说：“这完全是为了你好，我不求你的任何回报，只是希望你能躲过这场瘟疫，保平安。”他说：“你这孩子真勇敢啊。”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众生的嘴在鼓励我，我自己也感到一种身为大法弟子为他人着想 无私无畏的精神很可贵。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不惧病毒出来讲真相，与平时讲真相感受不同，这完全是师父的加持，我感到很自豪，很神圣。那天我讲真相特别顺利。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喂马，我上前和他搭话，给他讲真相。这个人很文明，像是个有文化的人，还有闲情养马。他不接受真相资料，好像无故要别人东西不好意思似的。我为他不接受真相资料而着急，我说，疫情这么严重，下次我能不能看见你都难说了，出来一次这么困难，这是很难得的一次机缘，请你一定要珍惜这次和大法弟子的相遇。就在我动真念的那一刻，情况发生了大转变。他马上说，你把东西都给我放在那儿，我看看。然后我给他做了三退。我真心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高兴。我也遇到过几次危险的事情，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了。第三部分，师父给我消掉了很多思想业。我在外面上学期间几乎不练功和发正念，就是有时间了学学法，真相也不讲，几乎成了常人。所以我的头一直隐隐的痛，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我很想精进，可是精进不起来。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被转法轮。这个愿望从1996年我得法的时候就有，但一直没能实现。一个机缘促成了我有时间可以被转法轮了。我下了大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背法得有决心、耐心，有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的精神。开始的时候，我一段一段的背，这段背下来以后，我就连续再背诵五遍这段法，然后才开始背下一段。这样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把转法轮背了一遍。第二遍背的时候，我尽量的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的连上背。这样背得慢，我就鼓励自己，不要着急，用时间来取胜。今天背了三个小时的法，相当于学了两讲转法轮。这样想，我就不着急了。有的时候因为状态不好，几个小时一小段法也背不下来，那我也不着急，我就想，我今天学了几个小时的法，以此来不让自己放弃。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些思想业力和各种观念阻挡着不让我背法。我把着急的心在背法中去掉了。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我背诵了第二遍转法轮。然后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长的目标，我争取第三遍用7个月的时间背诵一遍转法轮。第四遍用6个月的时间，这样逐渐地减少背诵一遍的时间，争取能一天能背诵一讲转法轮，这样就和读法的速度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几年，但是我只要背诵一遍转法轮比上次用的时间短了，我认为就是在进步。我告诫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我的目标定下来了，但是在实际中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干扰，让我没有时间，我就挤晚上睡觉的时间背法。有时背法能悟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法理。背法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才能抵住思想杂念的干扰。因为过于集中精力，我晚上睡梦中都是在背法，有时候几个小时过去了，也背不下来一段转法轮，我就很沮丧。 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坚持。当我把这段法背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脑袋清亮了很多。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消掉了很多思想业力。当我背诵转法轮到第30遍的时候，我还是背了后边忘了前边，背了前边忘了后边。我坐在那儿有点发怵了，什么时候能背下来呀？我看会儿电视吧，不背了。打开新唐人电视，我看见了师父。师父慈悲地说，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选自转法轮。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马上把电视关了。从那以后，我急于求成的心逐渐地去掉了。每当我求结果的时候，脑中就回荡着师父的这句讲法。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选自转法轮。所以背法我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在背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头痛的现象消失了，脑袋里很清亮，思想业力也小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没有了。以前我特别爱回忆，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背法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变得很坚强，我感觉自己比以前成熟了许多。我还体会到背法能增强正念，背法好的时候讲真相就很顺利，如果法学得不好，讲真相就比较困难。在此建议同修们都坚持背法，你会受益匪浅的。现在很多众生真的是急切地盼望着得救，尤其是那些朴实的农民，这个人群特别容易接近，也特别容易救度。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能体会到救度众生的神圣感和使命感，那种美妙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才能感受到的。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